我们既然都已经聊到了嘴炮，就聊一聊嘴炮跟老钱的这个《终极斗士31季》的这两个叫做导师的巅峰对决吧。他们俩的这个对决呢，虽然说目前没有任何消息指明啊，他们可能会留在这个轻量级打，也有可能是在次中，也有可能是真的是捡回这个轻量级。那么我想问一下二位老师，这个他们两人的这一场潜在的对决，已经不是潜在了，就是看什么时候开打了。那他们两个这场比赛，觉得会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来结束这两人在今年的这个恩怨呢？
我觉得呢，我觉得主要就是康纳回归，摆在他面前的两个对手嘛，就是钱德勒和夜魔。然后大家认为康纳选择钱德勒是因为钱德勒他是因为康纳他想要打稍微强那么一点人，他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很多人这样觉得，但我的看法是，我觉得虽然夜魔现在状态下滑严重，但是我觉得康纳选择钱德勒是因为钱德勒的风格相对夜魔来说对他更好打，就是他更好打钱德勒一点。虽然夜魔现在状态这个样子，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的风格是比较难琢磨的，是和嘴炮这种不是很相近的。但是嘴炮打钱德勒这种，就是有一种属性克制嘛，打这种小矮子，嘴炮是有一套的，而且钱德勒这个打法，你说实话，你在嘴炮面前，你敢这么埋进去大摆？说实话，你钱德勒，你那个下巴顶得住几下呀？都不说一个后直了，就前点几下，我感觉就给钱德勒点得满脸鼻血了，对吧？他主要是觉得钱德勒这个人就好打，我感觉他是这样的。而且其他人，钱德勒和其他人校正康纳的方法不一样。钱德勒这个人是有点情商的，其他人校正康纳都是骂他，都是啊康纳你还敢不敢打呀？你还敢不敢回来？不敢回来就赶紧滚吧！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双冠王了，怎么样的？像马达呀这些什么的校正康纳的都是骂，只有钱德勒疯狂的舔康纳，疯狂的舔，在各种媒体上舔，然后就算官宣了过后，官宣了他们要执教 TUF 过后，还是舔。舔到你舒服为止，就什么康纳多厉害厉害厉害，现在回下来了，多强多强多强，哇塞，我跟他的比赛多吸引人多吸引人，然后说啊，康纳想在哪儿打就在哪儿打，我奉陪，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一切他说了算，就这种感觉，就是给康，就把康纳舔舒服了。康纳说，行吧，那红内裤，今晚就你了，就这样一种感觉，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他选，因为夜魔呀是下下策，夜魔现在真不行了，对吧？夜魔上一场打那个小麻，因为小麻其实也不行了，对吧？但是呢，夜魔的这个老态毕现啊，你想他是打170磅，对不对？跟小麻打170磅，他不需要减那么多，然后呢？按道理来讲，你的体重越大，你承受重击能力应该越强啊，各个方面，对吧？你减重不需要那么辛苦，但是夜魔打的在上面，我真的看的是挺心酸的哈。我其实希望夜魔和嘴炮能打一下哈，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夜魔在 UFC 闯荡这么多年啊，咱们都希望就是叶师傅，最后的话呢，就是被收割一下，他妈的再捞一笔，对吧？但是呢，他没选夜魔的最主要原因呢，如果是真人秀，其实他选夜魔的话，应该会更有娱乐性，我感觉哈，啊，我觉得钱德勒就是鸡血钱，你知道吧？就以前有个鸡血丧，现在鸡血钱，钱德勒就咔特别正能量，咔就把体能空翻，
See you on the
哎，
top 那
对对对，就这个，就特别的，他就是做那种我们叫 motivational speaker 对吧？就是那种。叫励志讲演那个，他绝对可以，你明白吗？OK，动员大家上战场啥的，他绝对没问题。OK，这个军队是很喜欢他这类型的，但是夜魔是更有娱乐性。你能想象一下夜魔和这个嘴炮他俩在 TUF 这个里面去斗法，对吧？然后夜魔给你整一些难以想象的一些训练方式，我操，那个娱乐性有多强？但是打起来的话确实不行。打起来
叫
确
一
实，
帮学生打木人桩去，那个
对啊，
太
我
虐
咣咣
了
踢铁柱子，对吧？这个，
对呀，对。
还有一天他妈练5、6个小时连续， 这不是人吗？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超市率飙升，所以为什么这个他们在摇摆？很明显，就是一开始他也放出来照片了啊，那明显不是夜魔自己 P 的哈。OK， 我觉得他们大拿的 UFC 他们在测试一下反应，就是让他去弄一下，你明白吧？然后的话呢，但是后来的 UFC 确实考虑到，因为打钱德勒很明显这个东西更有噱头，就是从比赛的角度来讲，那你打这个钱德勒是更合理的，对吧？
对，
因为现在呢基本上这已经定了，大拿是要安排打155。OK， 就是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啊，这个基本，而且我认为是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白亚拿肯定答应康纳，就是说你只要去回归，拿他刷一下战绩，啊，找找回归血，找找感觉，你下一场让你打吉祥带马切夫。UFC 做的所有的东西，他们是做进行战略性的布局，他要统一看一下他这一年，他有几个时间节点，他要给安排非常好的比赛。明白吧，非常精彩的比赛，他要收割，你知道吗？他要赚钱，所以他这个嘴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这场比赛他必须要赚钱，而且要血赚，他要最大的，他为什么要用 TUF， 他要花三个多月两三个月时间去炒作这个比赛，
这就跟进剧组了一样。
对， TUF 就是炒作比赛，明白吗？就是演戏。OK， 以前的话大家都是去考虑看训练，其实不，后来没有人拍训练，都他妈在演戏，对吧？其实就是在演戏，大家就看一场戏啊，天天去，没有人看你他妈去那个蒸桑拿去减重，这是对吧？以前最早你如果看 TUF 都是那个半死不拉活拖出来的啊，就是减重，哎，我再也不想减了，把我拖桑拿里去吧，我操！大家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后来觉得这他妈什么他妈这是职业选手吗？这是对不对啊？连他妈减重还得让别人拖进去，我靠，这是垃圾。对吧？后来 UFC 不拍这些了，对吧？对不对？就拍他妈喝酒，在房间里喝酒，然后耍流氓什么的，在互相打架呀，是吧？对不对？这才是真人秀，这个才有人看，对不对？
一开始拍的跟变形记似的。
哎，对对对，后来他终于找到流量密码了呀，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因为呢，你要是看比赛啊，你肯定你看看那个钱德勒，我先使劲削你一顿啊，被钻石打得叮了光了，他妈在地满地。满地他妈是找牙好像是，然后这钻石刮起来梆梆梆打的把他打离了歪斜，我操，最后一秒的时候他妈感觉他再有十秒钟被 KO 了，我靠，你知道吗？然后第二回合他又把钻石摔倒，对吧？然后钻石又起来，他俩又继续走，然后被人降服了，我靠，这个跌宕起伏的，你想呀，啊，你要是拍电影的话你肯定是想这么拍啊，对吧？就是这两个人他妈的，我光把你跌倒了，你好像要输了，你起来啪就给我打倒了，对吧？ OK， 钱德勒就有这个，夜魔能有吗？夜魔被击倒了，他妈能不能爬起来？这是一个大问号啊！你明白吧？你不想上去，他妈像第二个牛仔上40多秒就废了。
确实，确实
啊，对不对？牛仔的话就是这一悲催的一生，对吧？就是他什么时候来电，你搞不清楚，摸不着。
神一场鬼一场，神一场鬼一场。
对， 他赢的时候特牛逼，输的时候特别惨。
嗯。
对，所以这是我基本上是我就是这么看的，对吧？
那么像嘴炮和钱德勒这场的对阵的时间表，大拿是好像讲过是在个10月底或11月头的样子。然后我个人的认为呢，就是我觉得这场很有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头衔争夺，只是一个 TOF 的这个导师对决嘛。那么给他放在 Pay-per-view 里面放这个头条赛。其实是略微牵强，但也只是略微牵强，但是我觉得应该会给他配一个类似于冠军战在他的后面作为当场的压轴战，而能够压得住嘴炮跟钱德勒的，我个人认为应该就是马哈切夫的第二次卫冕战，而且这是最有剧情，最让人值得期待和玩味的，还有最多媒体效应的一场潜在，我觉得是潜在的 Pay-per-view 战卡。两位会觉得说这个预测是不是有可能？
这有可能，我感觉这有可能，就是看一下这个，因为他检测池6个月嘛，半年的时间，对吧？他拍摄这个就3个月，然后他要减重，对吧？他现在的体重特别大，他俩要降到那边至少3个月，每个人需要3个月时间，对吧？所以呢，我觉得4、5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对吧？10月份的话，我感觉是在8、9秋天的时候，反正是大概。对吧？他要看他时间表，其实这个不重要，就是说他要排一下，就是说他 他要保证的话的这个时间点的话是他们能赚的最多钱的，你知道吗？因为这场比赛就是说会不会安排马哈切夫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其实要看一下这个奥利维拉和大流士，对吧？
嗯，
因为你现在难产啊，你要他现在不会安排这个大帝和打二番战的，
嗯，
明白吧？我觉得不会安排，
没有，不会那么快。
据了解，我觉得不合理，对吧？
那么我们也算是聊完了这个钱德勒跟嘴炮，然后我们再讲一场已经确定的吧，就是286的盖奇跟费基耶夫。那么这场目前来说虽然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但是呢得到的关注度和这个预测各方面还是比较少的。那么从过往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是一场血脉喷张的战力对轰拳腿大战了。盖奇不到三年他已经打过了三场冠军战，那一胜两负也俨然就是这个看门人的角色。然后这个他的主教练崔佛吧，在22年就是手上三个冠军全没了嘛，
惨的一逼，我操，
惨的一，对对对对对，
应该去庙里拜拜，你知道吗？我操，
然后但
是走一阵儿啊。
这个盖奇他还是留在了老教练身边，继续这个保持状态和备战。菲基耶夫去到了，除了在这个老虎泰拳馆，好像也就没有别的训练安排了。我想知道，想了解一下两位老师啊、怎么看这场比赛 ？Noble 先来吧。
嗯，
我这场比赛我的看法也是非常直接的，我想不出来盖奇怎么赢啊。我觉得他唯一的赢法可能就是靠着自己超强的韧性，我先挨两回合的毒打。把菲基耶夫的体力全部耗光，然后第三回合上去把菲基耶夫降服了，不然我想不出来他怎么赢啊。他的战力，我们可以
他怎么可能降服的，你知道吗？他从来都不用柔术的，
就是菲基前两回合打他嘛，打累了，第三回合一上去就管了啊，盖奇趴下就给他降服了。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跳转到盖奇打钱德勒的时候，就钱德勒那种超哥中的超哥大轮摆。第一回合都把盖奇打晃了，钱德勒那一场他拳只要再准一点就能，哎，也不能说这些如果起来的话就太多了，反正他再准一点的话，那一场的比赛结果很有可能不同。而我觉得菲基耶夫这种他的战力技术精度是远超盖奇的，而且盖奇他就是一个战力选手，你说他摔跤再强，摔跤童子功什么的他根本不用啊，他摔跤好是好，但是他不用啊，他也衔接不了，他也摔打结合不了，他就是一个战力选手，他只是有防摔的会摔跤的战力选手，他不是一个能摔打结合的选手。所以说我觉得他打菲基耶夫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胜算的，是不是整魂那种，是真的有。我觉得他们两人可能在硬度方面可能会有一点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个硬度，我指的不是下巴的硬度啊，不是说被打了晃了怎么样，而是那种就是超强的血条韧性。我觉得盖奇是那种被打晃过后他是仍有能力打出反击重击的，但是菲基耶夫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就是有可能飞机先重击把盖奇打晃了，上去追击的时候可能盖奇他虽然晃了，但是他突然冷的打出一个重击来，我觉得也是有可能 K 掉飞机的。但是飞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能力，就是在晃了的情况下还能打出那种重拳那种重击，我不知道。所以我总体还是看好飞机耶夫，但是我觉得盖奇是有机会反杀的，我觉得飞机耶夫9盖奇1吧。
那么赵老师，
这场其实咋说，我还真没怎么仔细研究这场，因为这场都是根据以往，因为我其实去比如说去做这种赛前解析啊什么的，我会先去看他们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个比赛视频，对吧？然后就是咋说呢，因为他们之前的打的上一场比赛啊，这个费基耶夫上一场打的是安乔斯吧，我记得是，对吧？
嗯，对，最强的拉斐尔之战，
最后一个回合，对，最后一个回合把安乔斯给终结了，应该是，对吧？所以从总体的印象给我感觉，就是从战力技术上来讲，费基耶夫要更全面，对吧？我觉得他要更全面，他的拳腿结合，他的打击的各立体性的话，技术性可能要更好一点，对吧？但是呢，基哥有点扮猪吃老虎，对吧？ 鸡哥有点这个，因为鸡哥的这个他呀，从这个进入 MMA 这个行业里面就一直跟着 Trevor Whitman，
嗯，
对吧？嗯，他从来没有换过教练，从来没有换过教练，所以他的技术其实一直不错的，但是他之前只是选择一种很激进的，就是所谓的无脑冲锋的打法，对吧？他为了好看，他是主观选择那种打法，也造成了就是说他打夜魔的时候，他用完全技术去击败了夜魔，摧毁了夜魔，是超乎我们的认知。我是完全没有想到他能打出这样的比赛，对吧？因为跟他之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的话呢，这说明一啥问题呢？就是说他在进行调整，对吧？他是有他的调整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认为哈，他的这个摔跤他确实一直没有用，这种技术这种能力是，其实他是大学里面是一个摔跤手，对吧？他的柔术的话呢，但是他因为呢 Charles Whitman 他是个打击教练，他的训练营里面其实从柔术的角度来讲我感觉是个短板，就是说从这个摔柔这一块我感觉短板。因为你看那个玫瑰，对吧？玫瑰被暴露的非常的清楚，玫瑰打饼干，还有玫瑰去参加最近一次柔术比赛被秒杀，对吧？他打他那个女生的柔术确实不错，但是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arm drag， 一个最简单技术把他破了。他这着急忙慌往起站，他以为这还是 MMA 比赛呢，结果一压背拿背就被裸脚了，对吧？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不是偶然的。你如果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一个八柔选手、缠斗选手的话，你不会这么轻易就交强的。然后你当然可以找借口来说我没怎么备赛啊，或怎么样，对吧？但是的话呢，其实他的整个的，就是说，整个的缠斗当中的反应，第一是慢，第二是错误的，对吧？啊，即使你没有怎么去备赛这种状态，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比赛，你应该做什么。啊，这个应该要头脑要比较清楚。就是说这个 Trevor Whitman 他对对方的战力，因为这个费奇耶夫是个战力选手，对吧？他这场比赛就是说像那个那些拉哥，像那小鹰去拿捏那个鸡哥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应该不会的，应该不会的哈。所以双方可能在战力上面要拼一下的。然后呢，我觉得鸡哥是有这个摔法的，看他会不会用，他会不会？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是鸡哥的教练，我现在的话就是要，因为我要逼着他就要做一些改变。你可以不把他作为一个主要攻击手段，但是你要让他对方必须有所忌惮你的摔法，就是偷分，然后的话呢，利用这个再去重击对方，让对方的打击要更犹豫。因为你如果只是拼战力的话，你不一定能拼过人。而且鸡哥的下巴的话，我敢保证的话，没有费奇耶夫的硬，因为他已经被鸡重击到的次数也太多了，明白吧？所以如果都是双方互相重击的话，先垮的有可能是鸡哥，对吧？所以这场比赛的，我觉得这个可变的东西更多的是在鸡哥这方面。你要是说这个从这个概率上来讲，我可能认为费奇耶夫要获胜要稍微大一些。对吧？但是看鸡哥他能不能做出有效的应变，他不能保持不变，对吧？而且你看啊，就是说我再多说一点啊，你看钱德勒，对吧？钱德勒最近的一场比赛输给钻石了，对不对？但是赛前的话，我是认为钱德勒能赢的。很多人认为我是傻叉，其实如果从内心来讲的话，啊，你说我要是压，因为我不玩博彩，你知道吗？如果我玩博彩，我会压钻石，明白吗？但是你说我从内心上来讲的话，我是希望钱德勒能赢，因为我更喜欢钱德勒，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一定会摔的。我赛前就做了解析，我说钱德勒一定会打摔结合，一定会摔的，1%会摔的。他之前没怎么用摔，对吧？他之前就是拼战力，他这场比赛他一定要做调整，因为他必须要赢，他不能再输了，明白吗？本来煮熟的鸭子啊，一切是按计划进行当中，就不知道第一回最后的是吧，被人家咣咣咣打的差点没把他给终结了。本来的话，对吧？然后呢，那个第二回合还第三回合，就是被裸脚之前，其实也是一样的呀，对吧？ 都达到战术目标了，就是自己还是太糙了技术，对吧？你只能怪自己他妈天天在打那个管理他妈瞎他妈乱他妈轮，你知道吧？你好好把提高点技术，对吧？哎，OK， 就输在这个，哎呀，就是反正就挺可惜的。就是我觉得钱德勒他的在变，技战术在改变，他身体都有这个变化的。那个鸡哥也知道他不能再输了，明白吧？就在这种情况下背水一战的话，他一定会想办法赢的。OK， 这是我是想，我觉得他会变技战术会。Trevor Whitman 是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教练。OK， 所以他的在这个技战术这方面，他一定会做足文章的。
好的。那么通过一场二八四，还有像我们刚刚讲过了三场潜在的这个轻量级的对决，我们大致其实做出了今年至少是上半年轻量级的一个态势的分析。那么根据马哈的比赛频率，相信在下半年的秋冬季会有一场卫冕战。然后我自己擅作主张吧，今天难得大家那么人齐，我想说做一个有偿的赌约。这个赌约是受益人是我们三家的粉丝啊，我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就是想说给年末在差不多圣诞节，我们就以圣诞节为这个节点，来预测一下圣诞节时期的这个冠军和这个一二三四名的排位预测。然后我想说搞的是，哎，轻量级做这个预测。然后呢，赵老师，我是还有 Noble， 我是想着搞了一个积分制。就是我先说积分制的这个结果，就是积分最高的粉丝是最惨，没有福利的啊。那个积分最低的，就是预测的最离谱的，年底我是打算说，我们年底预测最离谱的那一家，就抽三个咪咕年度会员给粉丝当支持正版，然后倒数第二离谱的就抽三个月度粉丝，意下如何？
行啊，
那么我讲一下这个规则，就是我说预测的话，就如果预测正确那个冠军或者是临时冠军，就加三分啊。然后一到四名的这个排名，预测正确了人和位置的就加两分，如果只是预测了一到四名有人进去的，我们就只加一分。排名可能不一样的就只加一分，这个我们回头会坐在这个画面上面把每个人的预测都拿出来，可以不？行，那我就先身先士卒，我头铁一点啊，我就先把我这个非常不理性的拉先的想法我给大家透一透。我认为今年圣诞节冠军或者说临时冠军可能会是奥利维拉，冠军会回到奥利维拉这里啊，然后第一名排名第一马哈切夫，第二名菲基耶夫，第三名钻石，第四名大流士，这是我的排名。我就是非常不理性，我就纯那个啥，我可能已经预测
第一的那个钱走了，
就已经预着掏腰包了，是吧？那要不 Noble 先
我来吧。我觉得冠军呢，我觉得冠军应该还是马哈切夫，我觉得这三分应该是稳了的。然后第一名呢，我觉得应该是大流士，我觉得大流士击败奥利维拉过后应该可以做个头号挑战权，然后就算输给马哈切夫排名也不会掉得太惨，我觉得当个第一吧。奥利维拉第二，我觉得他打完以他的出勤率打完大流士，就算输给大流士过后也应该会再打一场年底。然后第三的话，我认为会是菲基耶夫。因为盖基现在的排名第三嘛，他赢了完盖基过后就第三了，很高的。然后第四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嘴炮。因为嘴炮他赢完钱德勒他肯定会拿挑战权的，挑战权你肯定会给他一个高排名的，不然他怎么打嘛。然后就是其实我第四个我纠结了很久，我在想是给嘴炮还是给钻石，因为钻石现在比赛他们还没有安排，就是他不打他根本就不打，他掉都掉不了排名，你怎么猜？但是我觉得
现在第几啊，
他现在好像第四吧，
啊，谁谁
第二
盖奇吗？
钻石、
啊、钻石现在第二，
第二对
啊，第二，
对第二，
奥利维拉第一，然后钻石第二现在。但是呢，我觉得是因为钻石他的出勤率有一点低，我觉得他今年可能最多再打一场，我觉得他的排名，我觉得应该不会上到头号挑战圈，我觉得他应该会被别人挤到第五吧，所以我觉得第四应该是嘴炮。我就重新说一遍，我的预测是冠军马哈切夫，第一大流士，第二奥利维拉，第三斐济耶夫，第四就是嘴炮，就是我的预测。
好的好的，那
这个 OK。我感觉啊，这个因为嘴炮啊赢钱德勒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然后呢我觉得拉哥应该是我觉得这个大流士应该是可以赢拉哥的，其实就看时间了，就看时间安排了。我不知道今年的话马哈切夫就是说这个如果今年是现在是二月份对吧，
对，
如果大流士和奥利维拉他们在四五月份或者五六月份打的话，其实还就是来得及。那年底的话，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大流士跟这个马哈切夫。OK， 然后呢，我觉得大流士有可能击败马哈切夫。我觉得大流士冠军，然后呢，马哈切夫第一，排是一号，如果钻石不打的话，钻石可能是二吧。
钻石还是在
拉哥现在排第几啊？如果对
拉哥现在排第一，拉哥排第一，
拉哥现在排第一，但拉哥应该是排，就是那个马哈切夫第一，然后呢，第二是我觉得第二他如果他不打的话呢，他应该会往下降点，对吧？他可能。第二就是这个奥利维拉，然后呢，这个第三可能钻石，第四可能是那个击败这是谁的？我觉得有可能是费奇耶夫，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OK， 因为嘴炮的话呢，就是说你赢了钱德勒之后，他可能也排不了，给他安排太高。钱德勒现在第几啊？
老钱第五，
第五
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
对，因为
对刚好出去了。刚好出去了
啊！他俩打完，那可能是那我觉得这个炮哥会挤到钻石呢。
炮哥会挤到钻石，
炮哥应该在第四左右，然后就看 UFC 的安排了，就是说安排嘴炮他们什么时候打，然后是不是就是大流士先跟马哈切夫干一下，然后那谁再等啊？我觉得这有可能对 UFC 就是他们感觉对嘴炮来更加就是再消耗一下马哈切夫。对吧？没准马哈切夫这下就被干下去了。
对对对，
因为大流士非常不好打。我跟大家讲，很多人，包括我之前，其实因为大流士那个他也不说垃圾话，他的比赛呢往往也都不是特别的受人关注。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他的比赛，你会发现他技术非常的好，每一项都非常的扎实，他的能力非常强。而且他的摔柔也，他的摔跤一般般了，但是他的地面啊，就是他这种折腾能力的话，不比奥利维拉差，啊，他应该打马哈切夫啊，就是他也会被摁在地上，但是你要想摁在地上，他像小鹰一样咣咣打他是不太可能的，明白吗？他的柔术非常好，所以他有可能会能够去更好的去消耗这个马哈切夫。马哈切夫如果减重啊，还像上次这次打大地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就翻车了。因为我跟你讲，
那么拉，
大流士绝对不会像大地打的那么客气的。我感觉呢，就是马哈切夫，当然他肯定是还是应该是热狗，对吧？但是我感觉大流士是非常有可能爆冷的。我是
好，那赵老师，我再 repeat 一下您的这个预测，您是说大流士是会是冠军，
马哈，
然后第一顺位的就是排名第一的是马哈，
对，
排第一，然后后面就是拉哥，
是，
然后拉哥在后面是原来是钻石，现在是嘴炮是吗？
对，嘴炮应该是嘴炮，我感觉。
嘴炮，然后排名第四的就最后一个就是飞机，
我觉得你还排那么高应该不合理吧。
是，那也是，确实不合理。我感觉我的钱又已经被掏出去了。嗯，好，那就是大刘是大刘是马哈拉哥、嘴炮跟飞机耶夫，
嗯、
是这个这五位
对 对
顺序。
我感觉是这样。
那 Noble 你的我再确认一遍，就是是马哈是冠军，后面是大刘是拉哥、飞机耶夫和嘴炮，是这样吗？
嗯、对的，对的。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也不叫买定离手，应该叫什么叫就封箱，我们就封箱。
对，这样挺好的，
我
感觉，对吧？
圣诞节
省得大家都认为马哈切夫还是冠军、啊、这就无聊了，就是对吧。
对，我挺意外的，竟然三个人都觉得冠军会不一样，三个的冠军选择都是
不
一样的。
因为这样更有意思
嘛，我是人迷嘛，对吧？
对对对。因为说实话，就是马哈切夫啊，他主要是身体这样能力能够像跟打拉哥的时候那个身体能力，其实他大概率还是能卫冕的，免吧。但是呢，我感觉他其实每降到这个都挺困难的，就是他没准哪一次他降的不好、嗯，而且打，其实说实话，打奥利维拉的时候，这个奥利维拉就是第二回合就交枪了。你可以看这个大跟大地讲，前三个回合马哈切夫还没有显现出太多的败色，就是基本上还是比较正常的。说这个马哈切夫看着很僵啊，或怎么样？就是我好像我觉得前面是没有那个感觉，就是说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常。但是你确实从他身板儿，对吧？他撑动的时候那个身板儿，还有他比赛的时候，就感觉就瘪了不少，对吧？就没有那个之前
他这一次的体格是，
对吧？
和阿布扎比是有区别。我也是觉得从视觉上来看，他这一次
就还挺明显的。
嗯，也许是备战的问题，也许是备战的问题，就是整个备战的一个体系可能跟阿布扎比的就不太一样，也有可能他确实是体格上跟阿布扎比不一样。
而且他呢1%他是用了这个 IB， 这个事儿没有对，这事没完呢，这事
还没完。
澳大利亚那边是不让用 IB 的，而他们不知道，他们因为 UFC 是有改变的，就是说 UFC 2019年之后你是每12小时可以注射100毫升，但是必须要有这个有执照的护士，所以他们是按照这个操作的。但是他没有告诉当地的体育管理委员会，你必须得去向那个 commission 的话去告知，就是你在 UFC 你
去打报告吗？
对，你必须告诉他，就是我用了 IV， 然后我这边你只能让护士有执照的护士，因为呢，为啥呢？因为他要注射多少，他是有量的。也不能超过这个，就是每12小时才能注射100毫升，就最多的24小时或者32小时你注射300毫升，对吧？而那个谁的这个坑货的 manager 在讲啊，你们不知道吧？2019年之后的话呢，就是
对
可以注两，就是2到3升。操！我说后来他把那删了，我操，你知道吗？这个笨蛋，操！他还说别人 all idiots out there 什么乱七八糟。啊，就是自己嘛变成大傻子，你知道吗？有少说话吧，大哥，太他妈坑了。
对，这是在经纪人层面上犯的一个，我无论他说的是对也好，是打叉也好，还是怎么样，非常大的错误，确实
非常大的错误。因为你删了，你不可能，你只要你比如说你删他妈的几分钟之后啊，你他妈删一分钟都有可能被人给拷别人，下面直接在找后台，随便你明白吧？你这个就是很被动了。
对，
现在就看吧。
对，小品的话说，这都直播出去了，对吧？小品的话嘛，
这事儿就是
全都直播出去了，
对马，对吧？咱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对马切夫这次的话，确实，其实呢，本来想抢这个 pound for pound 第一，对吧？结果这是偷鸡不成，什么反蚀把米。
对对对对对，那也期待，就是赵老师回头有空，或者是想要一起，就是说一个人聊无聊闷了。就随便点，我们这边有、
啊、
我们 UPFC 可能有个6-7号人、5-6号人想要串台，你随时点，我们随时有空，我们就一起聊聊一些聊聊天、
啊。可以啊，可以啊，没关系。
相信呢，
蛮好的、啊、
高兴，我们就大家既然就是意气相投，然后价值观各方面都一样，可以多聊聊天。哎，
对，我觉得就是
谢谢赵老师首肯，
就是说我们的话，因为我们的能力确实有限，我们的影响力也有限，对吧？但是我们至少的话能够去再努力的去做出一些改变，对吧？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啊中国的粉丝网友朋友，对吧？能够去支持我们， 因为这个正能量一定要去主导这个舆论导向，对吧？可是不是无脑的去舔 UFC 能够签约的中国选手是有限的，非常有限，它是有一定的作用，对吧？但我们必须自己自身要强，你再怎么去再催他人，他根本就给你臭脸的话，就是对不对？一扎这个是明显就一个大嘴巴给你扇回来，对吧？我们打成这个样子，第一判你输了，对吧？第二就是不签你，讲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有个屁用啊，对吧？啊，你不要把着你他妈就让那个一扎签的其他的，对吧？我他妈不打，打什么你的经营之路二啊，操，你们扯犊子。
好，我相信这一期我们也是基本囊括了整个2023上半年轻量级的一个故事线的走向啊。然后这个也感谢赵老师在聊轻量级之余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整个格斗赛事 MMA 未来发展的一些作为从业者角度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吧。那么也非常非常感谢言之有理赵岩赵老师和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NoBo 两位老师串台来 RPFC 我们一起这个不负责任的逼逼赖赖啊，请大家一如既往的一键三连言之有理以及一如既往的一直三连你知道还是不知道，然后有富余的币呢记得投一投 RPFC 还有本人小弟锤师傅啊，有富余的话记得投一下。对对，那本期的这个 RPFC 我们仨就先砍到这儿了，更多精彩内容下期再见，拜拜，大家拜拜，
谢谢，再见，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再见，
谢谢。